雀雀聊影剧，欢迎回到雀雀聊影剧。我们今天要来尬聊一波金马奖第57届主要的一些竞赛项目的奖项的预测分析。今天邀请来的是明音品还有佩仪。嗨
嗨
嗨，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佩仪。
我是明音品。
第一个奖要来聊的是最佳影片，我们预投票的结果是我们大家都有投亲爱的房客。
对，
不意外。你要不要讲一下亲爱的房客哪里？
我觉得这部电影啊，就是每一个演员他都有他非常很重的表演，就是每一个演员他都有很重要的演出，都有重点戏，
识别度又高。
对对对对，我有重点戏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不会觉得任何一个角色可能是鸡肋。
对对对，或者是拿来就是摆在那边当花瓶的。
亲爱的房客是里面议题性最高，而且他有很多层次的议题，包括同志成家嘛，包括老年长照，然后甚至自主权、生命自主权等等的议题啊，还有抚养
权、
非亲属抚养这种议题的讨论，它是很多社会议题在里面。我觉得比较能够代表一个社会年度社会的一个意义的东西。
我一开始直觉就是觉得这就是台湾新电影的一个一脉相承的最好的一个选择的结果啊，因为一方面它是就是台湾新电影的浪潮下的那种郑有杰导演他拍的东西就很新电影啊，然后再加上他的那个角色的那种刻画的方法又有一点写实嘛，我们要说是不类型化的，可是他又讲的是这么重的议题，然后刚好议题本身也是台湾新电影的强项。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我并不觉得说它是我心中一定会是最好的最佳影片，可是从整个评审名单看下来好像有可能。
但你另外一个也投了首卷院吗？
对，我们
这一次是采取一人投两票的概念。
对，就是最多投两票啊，就是一个保险的概念。猜错太难看了。可是佩仪，你投消失的情人节。
我觉得喜剧就是比较轻快，喜剧议题其实很难在
掌握
的节奏，然后尤其在奖项这边，我觉得因为在金马奖方面他们通常很少在喜剧方面这边算吃香啦，所以我觉得我每次在觉得只要在喜剧电影其实表现的不差的，我都一定会先支持喜剧电影，因为我觉得喜剧电影真的很难掌握。
其实明明喜剧电影真的很难拍，但是很少人会愿意给他们很直接的肯定。可是其实去年的导演许汉强，就是返校的导演啊，他就是拍喜剧出身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就是喜剧拍多那个节奏掌握得很厉害才会拍恐怖片，
其他也都很厉害。
对对，所以其实拍喜剧好像是一个，
可是你这个逻辑的话，就像我会投的，我会投给消失情人节最佳导演
啊。对，
因为我觉得他在导一个甚至他里面有一个很长镜头的那个时间暂停的那个，他不是用特效，他用真人嘛，整个场面调度，然后包括他要做的他自己的那些奇幻设定跟一些奇怪的他的安排，
对，
然后这个东西我觉得在他的导演特色是很突出的。可是在电影方面我就觉得说他就是一个很轻松愉快啦，但是我是属于那个没有被感动到，因为有很多人在后面哭得跟什么一样，但我是没有哭啦。
我也属于没有哭，但是因为像手卷烟我看完啊，我是觉得林家栋更出色。比起
你说男主角，
对，比起电影来讲我是觉得林家栋更出色，所以我才选择消失的情人节。
因为其实对我来说我选手卷烟跟消失的情人节，就是今天我也是一二三名就是这三个。那只是说消失的情人节我会觉得很可惜的是跟亲爱的房客比较议题性的部分，就会比较它就是真的是就是爱情片，当然是很放进我们内心深处对于爱情渴望的东西的探讨，可是如果摆在台面上去看最佳影片的话，然后 B 平台就是那个金马来华，其实有一些那个数据分析显示就是喜剧跟这样子类型题材的电影本身
比较辛苦啊，
很难就是变成最佳影片的首选。
对，
你看像《大象席地而坐》啊，或者是在更像之前的，就
玉勋导演前一部那个《健忘村》，
健忘村这样，就是对像那种东西相对反而会比较容易。就是我觉得华语电影金马奖这个会选的那个倾向，就很难，
比较容易不被注意。
对，就爱情片的本身，
所以手卷烟也有那么一点点可能的原因是，我觉得看起来像是很传统的香港片，可是他放了一个很少见的，在香港很多的南亚洲人的这个族群放进去，这是比较少。
印度
的吗？对，印度，对
对，
因为很少港片把印度南亚这个族群放进来当主角。
其实有一些例如说从中国大陆乃至于东南亚移民 到不论任何地方的、然后到香港这个地方，有一点就又引射到其实香港人本身，其实他们本身就是很多元的那个东西的议题，其实我们很少看到，然后突然之间就发现说，就连男主角林家栋的那个角色本身也是一个，就是他本来可能可以当英国人的，就差一点点，好像差一点点就可以当英国人，然后最后没有就留港，所以他们在探讨的是在香港人是谁留在香港，就是留港的青年或留港的老人是现在是呈现怎么样的样子，所以里面的从年轻的到老的，你会觉得哎、都不是我们本来想象过的香港人的样子、然后借此偷偷的投射一些香港的现况、我觉得还蛮高明的、
有蛮一些含义在里面，
而且蛮感人，我觉得他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开拍这部电影，
对，所以
我觉得这还蛮感人，
戴口罩就是他们还在那边拍片，而且是新导演这样的调度，它里面有两场算是动作片，其实有一点点让我感觉到香港电影以前的那种风华、
就最后段那个有点死缠烂打的打法，
对，一镜到底的死缠烂打的打法，它其实中间还有一段就是那个印度仔在用肉体的跑步在香港的那个街头巷尾被、被追那一段，其实都是比较简易版本或者是比较现在的样子，就是以前的那种香港片可以很厉害，然后现在我们知道达不到，那达不到之后，但是我们还很怀念他的时候，你看手景音乐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怀念，
还有重庆森林的场景、
不断的进去那个大楼里，
对对对对，就那种东西，就是它会勾起很多我们对于以前港片最好的美好年代的一些怀念跟喜欢、如果今天评审很喜欢香港电影的话，然后那个占比高一点，搞不好是有机会的。
对，
但香港评审好像只有一位吧。
但是你知道，听说那个《乡野奇谈》是说，评审啊，通常不会想要投自己的，自家的。
比较多元一点的感觉，
对，就是例如说那个台湾的评审可能就会那个台湾电影不好，投香港的或投那个大陆的，
但我觉得今年好像大家会台湾评审应该对台湾电影会比较有凝聚力吧，因为今年
很有信心，
国片还蛮多
好像是
齁，
今年大家不知道一窝蜂的在，
今年真的国片年，
大家不讲一下麦纳斯跟日子吗、
我本身很爱麦纳斯啦
那你为什么不投你干嘛给消失，
我本身不爱麦纳斯，那给你讲好了，
我本来就很喜欢阿瑶导演的东西，我从大佛普拉斯就很喜欢、然后我觉得这部片有够接地气，因为我就是那个小人物中的小人物，天天觉得生活不顺遂，然后呢他每一句台词都觉得讲到我的心声里面，然后所以看同学麦纳斯我觉得超过瘾，所以我讲不出说这部电影有什么大道理，反正我看完就是很爽、我觉得电影最大的
庶民爽片，
对，重点不就这样吗，
可是我理解那个四个小人物的那些心酸跟那些幽默，那个我都有 catch 到，可是我有一个地方比较不开心，就是说阿瑶导演就这次有点太放大自己，他的形式变成另外一种，就是大佛
他个人的风格的放
大，对，大佛的在变本加厉，
对，
大佛我是
喜欢，对我来说真的是大佛普拉是 2.0
耶，对，可是他的 2.0 是一种变得他自己已经进入这个电影，然后让我觉得他有点太自我放大，我就是这个部分让我看到后面有点，
我有听很多人这样讲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就是有盲点，就因为我可能喜欢阿瑶导演的东西，
这个东西应该是
这已经变成一种偶像崇拜了但他也没有错，如果真的你喜欢他的话，
你
就觉得他做得很棒，
对，就跟你今天如果看到王家卫的电影不王家卫之后、可能那个多数进场想要买这一份情怀的观众会大失所望，然后可能创作者主创他们在考量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知道要多一点还是持平还是再退一点，我觉得他应该在他人生这个十字路口上面吧，然后只是他这次的麦纳斯的选择是那我就把他冲到底试试看，我的想象是这样子啊。那日子就是蔡明亮导演，我觉得他入围的那个最主要的一个终极原因就是他算是台湾也是一样台湾新电影的一个主要的脉络里面的很重要一个大师的作品、拿来正常的、
正常
的感觉是这样，对，就是艺术品的正常，台湾电影的华语电影的正常作用、我的解读是这样子、好，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最佳剧情长片的预测啊。所以感觉亲爱的房客非常笃定
但是金马常常会有意
外
让我们发现，
我觉得今年的意外很少，就是真的是这样，不是
不是我们投的那个三个吗
一定就是就是、
一定吗，
我觉得
那如果那个怎么样的话、
一包乖乖的已经给了
乖乖吗，
对对对，乖乖耶，
正在最佳女主角这个项目我觉得我们也是重叠性蛮高的耶，对啊，好，亮票，
我有三个人在纠结，就是桂纶镁跟陈淑芳以及白灵，就是三个人谁得我都不意外，
我觉得白灵是因为你跟他讲话之后你爱
他，没有没有
WhatsApp 对不对，
我觉得白灵没有没有没有，不不不，我觉得白灵是所有这五个女主角里面 她是所有从头到尾的那个大女主角戏份的、啊、
是
她从头到尾都是
对，
是
但她演的也很活灵活现，可是我唯一一个没有马上投下去的原因是她是饰演一个从中国到
香港发展的
做一个应该是很
非法营业的堕胎
师，很在地性的一个女子，可是她又有一点洋腔洋调，有一点点、啊、
对，
因为
腔调的问题，
她的腔调就是我们如果从台湾人的角度来看，我会把她解读说哦，就大陆腔，嗯，但是我觉得我们之前看
那
么多大陆腔，对，就知道说好像不是，
她应该是有一点，毕竟她在好莱坞生活那么多年，所以没有马上可以去掉那个洋化的感觉，但我因为那个东西会让我觉得不够像这个角色，
对，但是他对我来说他的效果就是一个反正他本来就不是那边的人、嗯、就是他表现出来就不是香港人、嗯、然后那个东西就会放大他的存在感，然后再加上他的造型，
拿掉这个疑虑的话，我觉得他的角色是所有里面最完整跟最深跟篇幅最完整的，
以篇幅来说我觉得是
这部片是靠他撑起来的，
对，从头到尾都是他，就是几乎每一颗镜头都有他、欸嗯嗯、但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我又会很严肃的去检视说他只是每一场都有让我觉得说哎。然后或者是事情在那个角色里面、嗯、就是你看放大了他的洋腔、嗯、或者是说他做了一些就是有一些很反复的决定的时候，我会去想说啊，所以你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是为了那个女儿还是为了自己，你去追求疯狂追求，就是他那种紧巴着的那种感觉，很执念很深啊，活得很累啊，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是当妈妈的，我就想说好可怕，就是他一方面就是让我觉得说我十年后会不会这样子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妈的，
所以你是有感触的吗？
对，但是我觉得
你没有投给他，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很用力，啊、就是今天我小孩子才不到十岁，我都觉得我不想这样子活
了。那我老实问你，其他四位没有让你觉得很用力的人吗？因为我有，我先不讲。
你现在说的是你上面那个，
我想听你讲。
不要，我先不讲谁，因为你刚刚讲说
是最右边那一位吗？
感觉是啊，
不会觉得其他也有吗？
就是因为我是身为妈妈的角色，我会。很明显的感觉到他的用力，然后如果今天是对于例如说爱情的执念的这一件事情的用力，因为我们现在在那种状态里面，我会觉得嗯，好吧，因为你知道女生对于爱情的那种疯狂的追求是没有上限的，
嗯嗯，
那我现在在亲情里面我会想说哎，我会有吗，就是如果我只有一个房产，然后我小孩跟我说哎，你要给我，然后老娘不爽给，我会想要给你吗？我会开始去想说我有这么的义无反顾吗？我会开始想就没办法很完全百分之百的投射在他身上、
嗯、我想听你刚刚讲用力的那个
贵也有点
啊，真的吗？
但是因为他的戏份是相对没有那么多的。
你在讲谁？哦，桂纶镁，
他也是，
但你投给他、
我真的被你们影响
你干嘛这样子？你都投你自己的啊。我先讲大杯好了，好，就是说我也觉得他有点用力，在我看的时候，但我又自己想要帮他解释，因为这是一个喜剧表演，他必须用一个比较夸张的演法、
嗯嗯、表现，
所以他好像也成立、嗯、但因为那我在看的时候会一直觉得说你在演戏，你在演戏，你在演戏，
对，
一直不断提醒我这件事情，
对，无法入戏，
对，那但他确实很自然跟很投入在那个角色里面、嗯、就变成这样今天这个局面。
嗯，
那桂纶镁为什么你会觉得他很用力？
我觉得有几场像比如说他跑到那个垃圾场，我觉得一般人不会就是哎先生什么，其实我就一直在幻想我正常人我是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好像不会，
可是你知道他有一个那个免死金牌，就是一样跟搭配一样是喜剧，
对，而且
就是喜剧的那个演
节奏感
跟就是过度认真的那个东西是很符合人设的，
对啦，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人讲他讲一件事就对，其他人其实在这个剧里面的表现，桂纶镁不用力他就会好笑，像比如说纳豆的出现，或者是像杨佑宁在里面的对白其实也很好笑，
对对对，
然后其他人的出现其实桂纶镁不用特意搞笑就是还蛮好笑，
对，只要那个刘冠廷过去，只要那个千山原型，
对，
就很好笑，
然后就是他在找腿的过程本身就是很好笑，
对，就是一件很奇怪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可以因为这个人过度的认真，
我先生的腿呢到处吼就很好笑，
对对，而且他会跟人家例如说讲黄色笑话啊，或者是、
哦、我下面很痒
这是你知道这是你的好朋友纳豆提供的吗？桂纶镁讲的那三个笑话、
哦、都是他、okay、
对，他跟就是一个是青蛙的笑话，一个是咖啡，
真的是林玉芝的专场、
林玉芝，对，那还有羊死了，就他提供
了，真的是好好笑。
对，而且你大家会想说，哎、欸，桂纶镁讲出就是用一个很桂纶镁的脸，然后讲出这些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桂纶镁会做的事，就反差感超级大。我觉得是有在帮桂纶镁本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所有我们对他的既定形象做解套。他的所有的反差萌都会变成他在演这部戏的加分，
但是因为我就更喜欢他前一部作品，就之前得奖的作品《女朋友男朋友》、
哦、女朋友男朋友、嗯、那个美宝林美宝那个角色
比较熟一点、
欸、可是有些人会讨厌林美宝、欸、
就是女生的那个个性，
对，女生的那种讨厌，对啊，所以真的是很难掌握评审的喜好啦。嗯、但是，哎、欸，陈淑芳阿姨，我还是跟明一品一样，都投给了她、欸。哎，主要我是觉得说，她的那个角色是那个整部戏里面的一个很核心的东西，
就是一个穿针引线的人物嘛。而且，就是那些女配角们都是
为了她，
因为她而发展出来的故事之线。
对啊，有点是那个一棵树，然后开枝散叶的中间的那个。
而且就是刚好她的那个女配角的作品《亲爱的房客》跟这个片就完全截然不同，
可以
然后她的表演也确实是很完全两种不同的表演方法，你就会觉得她在这个里面又一样可以很喜打动人这样。
她的打动其实跟《亲爱的房客》比起来是更内敛型的、更熟的，然后更有苦难言的那种东西。就是如果说哎，《亲爱的房客》是放，那这部电影就是熟，所以那个收放可以感觉到哎，她的那个强大差异。但是我觉得要一口气让她得到女配角奖跟女主角奖，真的是有难度哎、欸。
不知道评审会不会这么做？
对，
因为我觉得女配角是一定会给她的。
所以啊，
在我的心里面是
这样子，
我们三个都投，
所以就会就会这样子会影响到女主角要不要给她。如果不给她的话，那我就会移到。可能是桂纶镁或是白灵，
对对对，那谢欣颖你投给他也是喜剧的，
完了，像我就是喜剧支持者，是不是？但是谢欣颖，我觉得一个艺人啊，他的那个周边新闻，其实很多人都会投射到他的表演。我自己觉得啦、
哦、
那这个故事很多人都会把他的感情，人家就会觉得说哇，他演得好真，然后去投射他之前的东西，然后就觉得就自己无限幻想。我像我周围的朋友看了都哭了，然后就跟我讲说，我跟你讲，我觉得谢欣颖演得好真，这就是他的故事。但是我看完以后我还没有特别怎么样感觉，但是每一个人 我周围的人是这样跟我讲、然后我就觉得
为什么你周围的人都知道他的故事，那
就是
我不知道他的故事，
八卦杂志
是、就是之前他
你说在一起很久然后后来分手这样，
对，然后就是很像那种突然都要结婚了然后突然这样子，
社会上蛮多这种人、
但是我想的是我一直很重视那种重点戏有没有，然后我就一直在想、那孤味里面的重点戏是哪一场，
就是得奖场吗？
得奖场，
得奖场。我确实觉得陈淑芳阿姨的得奖场在这部片里面，就是孤味里面，如果要硬要我讲，我会说就是最后那一场在车上跟那个龙哥一起唱 KTV 的那一场。可是对我来说，哦，你说跟丁宁那一场在那个庙里面，
我觉得这是这部电影的大转折。
对，那一场我自己看的时候，我有一点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疑惑。这个事情本身是真的会成立的吗？就是你在那个环境里面，然后看到一个佛系小三，然后你跟他几乎就是没有，就是很冥冥之中很微妙的一种在空气中里面互动，然后你们两个有一种前嫌近弃的那种，那种很微，但是你们从头到尾没讲话啊。
对。
所以你觉得那个东西反而就是没有台词，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是在那边目瞎呢眺望一下。
他后来中途不是陈淑芳有问那个丁宁一些问题，就是他就从他的话得知他老公原来是这样形容
自
己，然后他就得以宽恕了老公，也
救赎。
当然，他本来对丁宁就没有仇恨，因为他是他在他之后
之后很久
之后的，是有一种嫉妒的那种概念。
最后是你这样。
那最后，他如果听到他老公其实对他是好话的，是没有那种不满的，所以他就整个就更放下。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是透过一个传话者来帮自己人生得以解脱的一个关键场，得奖场。但那个就是比较属于女人的，或者是淡淡的一种解脱。
我觉得他的奖场也不止这些吧，就是前面在跟一些不同女儿的对戏的，他其实应该是说他都在很细微里面有做不同的跟不同的女儿就有不同的变化，比如说他在前面那个他的小孙可芳不是带了一些佛教的人来，然后他又他在那边对抗的时候，他就有那种就是一种心机的那种有趣的那种眼神，但是到了一些比较悲情的，他知道女儿得癌症的什么，他又有不同的转换。我觉得他是很多不同
就细细的
细细的，他不是一个很大的那种很
就不是八点档式
的撒狗血的那种，
所以那个要可能会越看越喜欢的，或者是说哎、我们对于这样的长辈的似曾相识的感情投射，去愿意理解长辈的那一部分，那可能会。
但是我最喜欢他的是那个片头跟片尾唱那个孤味
的那个部分。
对对对，
啊，你喜欢那个他唱
很可爱
哦，所以你也是会被那种老狼跟阿行，然后可爱的样子买走的人。
他的味道，你知道，就其他
他就是一个很讨喜的老人家，
然后
他的外形
韵、
就是、
味，女生的那个韵味
就是孤味了。
对，孤味就是那个孤味。
对，哎、这样讲讲，我突然又对他燃起信心了。可是女主女配全部都是他，很惊人哦，这应该会创纪录。文琪当初也没有这样子，
婚期没有，
好像没有人同时拿两个的，
没有，
嗯，目前还没有，就等着看。但是 那个男主角有啦，
你说男主跟男配一起，
对啊，哎，我突然忘记他的名字了，就是一个勺子啊，陈建斌。所以那女主角目前好像
还真有可能哦。
对啊，所以今年陈淑芳会不会成为这个记录的很重要的一个标的呢？
而且这样他也是第一次拿金马，
对哦，哎，第一次入围金马的
就都拿，
通常都还蛮有得奖运的，
因为那个中国的一个女子。拿新人又拿女主，
你说文琪吗？
不不不，在更早那个后来演钢的琴的那个女生。
哦，我知道了，那个那个
秦海璐，
对，秦海璐，秦海璐，
他是不是也同时拿新人？
他拿新演员
跟女主角是不是？
哇，秦海璐这个好，那我们先跳过，这个真的很难找了。好，所以这就是我们最佳女主角项目的一个简单的分析咯。好，最佳女配角奖
超统一。
真的干嘛还多一票呢？好像很不合群呢。我们刚刚有提到在女主角项目就有提到陈淑芳阿姨，她今年会不会凭亲爱的房客拿下最佳女配角奖，同时又是孤味的最佳女主角奖呢？啊，那我们还是要聊一下为什么淑芳阿姨在这一个项目上面会非常强势问鼎的感觉。你最喜欢她的一场戏，或者是你觉得她最彪悍的地方在哪里？
我觉得她的所谓的得奖场好多、哦、就是
各面向的得奖，
比如说最后那个她在吃药的那个、
哦、那个是我
然后有点
觉得最可怖
失明，然后吃药，然后到了魔幻、嗯、看到儿子回来的那个、嗯、那一连串从紧张然后准备他想要死，然后后来开始开心的笑的那个，
对，然后最后死之前的那种、嗯、觉得这一辈子好像可以了那种，
这个是一个很明显你看到他表演变化的一场戏。可是比如说还有一种很细的，比如说他有一场在病床上他在吃饼干，然后他看到隔壁是一个截肢的腿、嗯、
对，突然看到对方
的腿，然后他的那个脸上马上
错愕感，
对，有种惊讶的，但是又微微的没有那么夸张的表演，
就好像看到了未来的他、嗯、
对，他又有很多种很细的东西。
郑有杰导演对淑芳阿姨真的很好，给他很多关于老人的情节的故事，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一趴、嗯、老人的床照部分会面临到什么样的问题跟细节，就是不只是一个很概括性，他让你看到事件的本身跟他真的会遇到的问题、嗯，对啊，而且他那个好可爱哦，就是我特别喜欢他是那一场那个准备要出门还是回去，然后偷偷的在那边看，嗯嗯，哇，那些老狼烟那些，
对，我自己最喜欢他的是，我觉得他跟那个墨子怡从讨厌到慢慢接受的那个转变的各个微小细节都我觉得那个抓得很好，然后特别是在床前面问那个墨子怡说我儿子有没有幸福啊，然后那个终于放下了，就是那一场戏我们也觉得是墨子怡的重点戏，然后他们两个互相成就对方，我自己觉得
那个当下两个人的那个演技是飙戏的感觉，而且会一起互相影响，就一加一大于二，
对，
看了你之后 好像观众都被救赎了，
那场戏真的是哇好好看哦。
对，我觉得其实那场戏我有想到就是跟郎雄在喜宴里面跟 Simon 讲的那段话、嗯、就是哎、欸，其实我早就知道你跟我儿子之间的关系，然后我身为就是我儿子的老爸，然后把你当媳妇看待，那个
那场戏就会让我又再跳回去看，哇一开始他对他的眼神、
哦、
然后再
超级不客气
看他现在对他的眼神这样子、嗯、很好玩。
常常人家讲说老人议题就是一定会牵扯到说哎、欸，为什么外劳后来的感情会跟老人比较好，然后反而自己家人比较不好，其实就是我觉得老人跟小孩是一样的，就是你愿意花时间，你越陪他越久，人的心是肉做的，他就会知道你
对
他好。
对
这也是我觉得就是台湾人善良会期望到说、嗯欸、这个面向就是我们要这样去相信这件事情。
那请问你投那个张亚玲
哎、欸，可是我觉得、就是、
他也蛮自然的、啊、
其实我觉得他就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最佳新演员的概念。
对，他为什么
只是他莫名其妙就没有进最佳新演员奖，就突然在女配角奖、
就是
最奇妙的是他在台北电影奖的时候是最佳女主角奖、
嗯就是、对啊，
他该在最佳女配角的时候
他的路线好广
对啊
就是新演员，然后女主角女配角好像大家都会认，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嗯、当然也是因为他的素人优势啊，
嗯嗯嗯，
因为他在电影里面算是演半个自己嘛，所以那些本来就是他最擅长，所以你会觉得他不是在演、
欸、等一下，等一下，你旁边陈雪生 选那个照片怎么回事，吓死
哎、欸，这不是你的最爱吗你的恐怖片
对，讲到陈雪贞就是对他确实在那个片很让人家印象深刻啊。
其实他真的我觉得是完美演绎的重邪里面那个重邪阿姨，就是濒临就是社会压迫、家庭压迫、家庭暴力，还有精神疾病跟所谓的民俗的那种看不见的怪力乱神的压迫里面的综合的集成。
对，我觉得他就是很放大的，而且他可以很理所当然的用力演这个角色。
对，因为类型电影的，
但是我觉得他有一点点的小缺点，就是他态势一直都是这个面相，因为他没有
啊，你说例如说没有看到，
因为没有戏份让他给他别的面相、
例如说演一些比较温婉的好妈妈的啊，或者
是因为他就一直在中邪的状态里面，
他几乎从头到尾都在中邪，还蛮辛苦的。
这也不是他的问，
对
对，这就是剧本啊，我觉得这是真的是
他已经在能有的空间里面做出
最好最淋漓尽致的演出，所以
遇上了淑芳阿姨。
对，真的很可惜。
其实我觉得高慧君也蛮好，
我也超喜欢。其实我觉得高慧君的问题跟你说陈雪萱的问题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戏份就给他那样，他在演出的时候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其实我觉得谢颖萱也是有一点点像，就是你给他戏的时候，他其实演绎的都很好。
我觉得顾慧的问题就是真的演员太多了。
所以就分
每一个都在分开戏份，
所以就会让谢云轩的角色本身，要不然其实谢云轩也蛮煽情，
对、啊，
就是会让你很容易掉眼泪的那个。
可是我觉得谢云轩跟其他的同一个孤位里面的其他演员不同的表演频率，哎，
对，他
是，但
是
我又
可是他又合适，
想要帮他解释，就是因为他是演一个
艺术家，
所以他可以跟大
家
不
一样，对啊，所以在那方面我有想过这一题，就是为什么你这么跳？可是因为他在里面的角色是跟孤位里面最像爸爸的那个角色，就是本来就是跟那个女人国里面最自外于的，
有一点不合群感觉，
对对对，他就是不想合群，就是女人的那种世界共同互相取暖的也好，那种东西他就是不要。然后他不要的时候，但是他有时候又很 appreciate 的那个环境里面，他又需要，所以他就在那边进进出出的那种左右不定的东西，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啦。
对，会不会就是
我自己觉得这是
会不会评审把那个女主角给了陈淑芳之后，女配角就
给了
别人，看他们先投女主还是女配。通常不是会就是要看他们是先从最佳影片，
啊、
然后男女主投下来，或者是从最下面投上去，就每年都不一样，
整个就大翻盘了、
啊。对，会，所以哎、欸，我们是以后可以先问这一题，就是你们有决定你们
先投谁？
他们好像不会先讲哎、欸，
他们就是看那个真的是看评审团主席去问兵哥，去问兵哥。
但我觉得高慧君真的也在还没有提名名单出来之前，在预测谁会提名之后，
我们都知道他会入围，
对，就是、
他从之前就一直演戏，都还蛮被大家注意。
他其实。只要一旦出手通常都不差，
对对对，
只是说有没有台湾有没有够多的戏让他
选，而且在这个就是有点胡闹瞎搞的戏，
他还这么
他还是很、
欸、他很淡定耶，
对，然后他有演出一个很摇摆很击败的那种样子。
而且他其实我觉得他的得奖场就是他的出场戏，就一开始就在那边啊，到底一开始为什么不讲清楚，就是在那边鸡同鸭讲，我觉得那种超精彩。
后来跟妥中华在那边有的没的时候
也很超精彩，
也很多韵味，对，
就你终于硬了，
蛮精彩的。
对，他真的是一个很赞，我个人是也非常喜欢的角色。
好了，但这个奖项应该是毫无悬念。
真的，这个是我们三个最啊，不对，另外一个我们也有很
多。你说桂纶镁被我们影响的那个，
另外一个，等一下我们会聊到。
哦、好，对 对，好，这就是最佳女配角奖我们的分析结果咯。最佳男主角项目，哎，我们入围的这个名单，我们的最后的分析的投票是冠廷小队的，身为真是不好意思啊，但是最后我还是投给了李国煌跟林家栋，我是真心，其实我觉得墨子怡也是有机会啊，但身为一个天蝎座，都会觉得就是呼声小一点的要去帮他们战胜一点的那种特质。
所以你是认真觉得墨子怡没有机会吗？
没有，
你两票没有投给他。
对啊，
我台北电影奖我就直接压他啦。对，但是因为
对手不一样，
应该是说我太喜欢李国煌了，然后我从以前就很喜欢林家栋，所以我在情感上面会这样投。但是如果在理智上面的话，墨子怡本来就已经也有他的一面，而且他现在是呼声最高，我就觉得他不需要我了。对啊，要不要先讲一下墨子怡？你们两个就是没有悬念欸，就是一定会觉得是他，对不对？
我觉得他平常形象给我们比较
疏离艺术家，
但是他在电影里面真的他的温柔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买单了，他的那个温柔，然后你都会觉得他根本就是我爸爸吧，他就是他，如果他来照顾我毫无悬念就是我的爸爸二号，
就是他其实就是好妈妈，
其实我以前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妈妈。
然后他其实以前给我的形象是一个很酷的艺人，然后蛮
孤高，
对对对，然后但是他这部片让我觉得好温柔哦，怎么那么
没有看过这么软的墨子怡，
对，
这么 juicy 的，
对，然后就觉得现在看到他都会觉得好想抱他一下，
就是有感觉到他的暖力，
对对对对对，
哦，这个部分我也买单， 那你的墨子也是毫无悬念。
对啊，因为我们刚刚在聊女配角的时候，因为她跟淑芳阿姨太多场对手，
那种平衡的感觉，
对加成的效果。然后她跟白瑞英，因为白瑞英也很强，其实、
哦、白瑞英其实也是一个，
她等一下
是一个硬
对
对，然后她在跟白瑞英对手的时候，就是也是会她也是在帮她加分，互相加分。
对
哦，所以就是说墨子也不但不论是跟白瑞英或者跟陈淑芳，基本上都是加分的，
甚至她被那个检察官。
谢琼轩
在质问的时候的那些
情绪转折，
不卑不亢的，
对，然后但是他有一种苦衷，但是他又要很礼貌的
去保护或者是去
为自己辩护，但又不是那种很张扬的在那边怒吼啊什么，
有苦说不出的
那
一
种，
那种
内很内很内敛的那种演法，
嗯、就是从头到尾被不论是社会或单一人物或者是整个环境的压着打、嗯，他都会表现出好好的跟这个世界想要沟通，但是不得其门而入的那种委屈。
就是他从前面比如说被检察官被警察质疑说你
哎、欸，你很不妙哦，你收养的小孩你还
约
炮，
对，然后再来是他妈妈一开始的不谅解，然后后来连世元界这个叔叔也每一个人都要来质疑他，跟逼问他，来骂他，他就承受那么大的打击、嗯，然后最后再开始，他就把所有的罪恶跟自责开始慢慢的告诉你为什么、欸、
他好惨哦。
对啊，
你这样一讲，我突然觉得他太惨了。
他就是一个很，所以你会同情他，你会投射很多情感在他身上。
对，其实我有一点点比较过不去的是，我从头到尾都一直被这份情绪给掐住，就是我一直在想说，当我在欣赏同志电影，我会把它用跟女性电影一样的角度去看，我会想说，你为什么要一直同情那个角色，而不是同理那个角色？就是我觉得同情跟同理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在看《亲爱的房客》我一直觉得是有一种
同
情大过同理心，
可是我觉得这个导演在做的就是他在前半段他故意要用一种倒叙跟悬疑，好像在犯罪的这种推理案的东西、
啊、他是一个类型，
他前面要让你觉得同情他，他好像犯了很多罪，但后来他才告诉你为什么、
就是翻盘式的让
你
觉得说，你
就会同理说其实他做的这一错
都只是一个
他个人的，并不是真的错，只是因为可能有时候是爱，有时候是自私，有时候是一些苦衷
哦。
对，我是这样看。
对，因为很多人都不了解说最后为什么他要那一趴，就是反转式的结局，然后最后的剪辑的那种交错式、让大家有一点突然发现说，哎，你这个剪辑方法是为了什么？大家会去讨论这一趴。
对，
过不去的是那个地方。其实他的形式呈现有一点不像是现在看惯了很多悬疑惊悚类型电影的我们会去习惯的方式，
而且我一开始在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你这个片为什么要用一个悬疑推理的方式来倒叙？对，因为你主题不是这个嘛。
对对对。
但后来我就想说，为什么要这样？就像我刚刚讲，你必须要先让大家以为他好像犯罪，导演要让你知道说，你们平常在看一个人的时候，你很容易先入为主的观念，觉得说哦，你约炮，所以你就是一个，你就是坏人。然后你来别人家，是不是就要占人家房产？嗯、他先让你观众感觉到这个，我再来揭露真正他为什么这么做。所以他必须用一个推理跟倒叙的方式。后来我大概理解，大概可能是这个方式会让你更理解这个角色，
就是你去用八点档看戏的方式，然后把你这件事情打翻掉，就是导演在跟你讲这件事，所以他是在反类型欸。他用类型在反类型，
对啊对啊，所以会更复杂，但是你又会更容易理解这个角色。
嗯，
他的掉泪戏啊，哇，真的是他的那个泪线转折，他从在法院里面被讲说我是爸爸二号，我是讲爸爸二号、啊，他的那个只是眼眶红，然后到鼻子酸那种表情，然后到最后跟陈淑芳在床前那个和解的那一幕，到最后一幕那个白润英唱歌，然后他那个掉泪，大中小的那种哭戏场，我觉得每一幕都让人动容，
让他完整的表演了自己的能耐。
对对对，很多人掉泪不见得会让我们跟着想掉泪，有些是觉得矫情，可是他的掉泪就让我们觉得心痛
啊。
这样讲一下你的李国煌，你们两个的李国煌，
李国煌一定要压他的啊！他是我今年看过最开心的金马奖的入围电影，
他真的好好笑、
哦。我看到他，而且他从头到尾就是又哭又笑，就是看到这就是笑到最后，突然就眼泪就啪。我完全可以预料到，就是所谓的类型电影会服务我们的情绪这件事情，但是我不知道他那个真诚度是非常高的。
我其实那时候他入围的时候，我期待不高， 我就觉得说他不就这样吗，小孩不笨什么什么，我必须说这部片里面他其实也差不多是这样，但是你看得出他的努力，
他的诚意
还有转换，
对
对，然后
他很忙欸，我觉得
他很忙，
超忙，
可是我对，就像你刚刚那样讲，就是说我其实看完之后我还是觉得说这就是
李国煌，
很合情合理的李国煌的表演，然后他这个整个片子因为他的制作的水准就是他也没有那么的跟其他片子比较没有那么的高，想象的出来他会怎么样情节发展，所以他会怎么演你都也在你想象之中，
公式都大概知道，
但确实他就是有一个很真诚跟他很投入，对他的一些很老练的表演在里面，
就是李国煌吃到饱，我觉得他是把透过这部片把他我们可以想象的他、例如说他很实力派的综艺演员，他的那些不论是搞笑或者是歌唱实力，那些唱跳的东西，然后即时反应或者是很从头到尾都他来 hold 住全场的那种疲于奔命那种东西全部都有，可是我觉得在喜剧的类型的你说的原罪上面，就是那些表面上的东西，但是却是去诉诸一些很到现在当今这个世界其实根本就没有解决的歧视问题的时候，它的鞭辟入里的程度是比其他的非类型电影还要大力的，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比一般的艺术片在探讨，就是说LGBT 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更 approach 到更通俗的观众，更多的观众，就是他不会只有就是一群影展电影咖在那边一起高潮，然后但是他其实并没有扩及到整个世界的通俗脉络，就是一般大众他可能会因为看了男儿王而突然意识到说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平常看待这些人的眼光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也要，他很其实他直接就是扇你巴掌啊，就是他用李国煌这个角色很直接不客气的就扇观众巴掌，说如果你今天你要真的直接骂你的老婆说哎，其实我觉得我最后悔的是你不能理解这些人，那我觉得那个很大力，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警示的，就是这个东西如果直接丢到那个学校里面当性别教育题材，我觉得超强的、
其实我也很想选林家栋，但是因为我就在想说林家栋那个角色好像比较多人可以去演，但是李国煌这个角色好像比较少一点点人可以去演，因此在这两个抉择里面我投了李国煌这样子。
对，林家栋也是一个、我有一点点我头真的是很感情式的，因为我还是觉得
我也很喜欢，
我在看整个手卷烟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我是有带着那种就是我在看树大招风的那种心情去看他、就是去预设他说今天他应该会有更厉害或者更可怕的表现，那种
他起点太高了啦，
对对对，但是其实他没有失分，只是说这个角色本身他可以发挥的就这些，然后他从头到尾也都有 hold 住，
他没有失分，然后但是你提到树大招风，因为你一跟树大招风比他又没有树大招风那么样的犀利，对
对，
但是因为这个片子又够完整，所以他好像也没有不好、哪里不好，但他也没有特别的突出的某些场次，
就是得奖场，
但他就是很稳定，
他从头到尾我觉得他还是有他的就是所谓的明星演员的魅力、就是我们就是喜欢看他演戏，然后我们就是等了可能很久很久，就是想要看他演一出这种戏、然后等半天等不到，然后终于等到了那种满足感。对啊，
那等半天等到刘冠廷演了男主角你为什么都没有投给他呢？他是第一个男主角戏，
哎呦，刘冠廷机会还很多啦，他今年金马
就突然别人讲这句话就是说不给他，然后说因为他机会还很多，
他今年多惨王哎，
但他也只有入围这个啊，
对，我觉得他应该在男配角项目上面去跟大家一起，
对不对？
我超爱无声的，他在里面当王大军老师，
是啊，男配角有几个人真的可以换掉，
男配角我们太多遗珠了，
等一下就要讲、好，所以我们先要等一下林柏宏，
林柏宏
太大金马了，我还是讲一下刘冠廷，我觉得他有一些很细微，可能观众你会忽视，因为有些戏是在拍大配的时候，他在旁边做了很多那种慢动作、慢慢拍摄、他自己设计出了
很
细微的表演。对，你，但是我觉得很多观众可能会。因为你在看搭配你又忘记看他、
其实我在一刷的时候我有觉得好像有，然后二刷的时候更明显，
对，
就是那个东西要观众很仔细的看他在后面做一些什么慢动作的好消息，你才会突然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多，
就是说他是有很认真在设计这个角色，而且他今年你说他有几部五部
对五部啊，
然后他其实每个角色都不一样，如果这样放在这个 片子看就觉得哦，他又更不一样了，这是他加分的地方。
我觉得刘冠廷在消失的情人节对我来说最大的那个 surprise 是啊，我不知道刘冠廷可以这么丑，那种完全没有偶包的那种很接地气的把那个角色本身演好那种敬业的态度会让我肃然起敬哦，可以这样
阳光普照那么害怕，然后到这个这一部那么亲切、
啊、就是怎么可以就是软烂成然后没有存在感成这般地步、嗯、我觉得那个电影要演成
我觉得就是没有存在感，因为他的角色好像必须就要有一种没有存在感，
就是要没有存在感，
所以在电影里面他也有一点、嗯、因为主述者是搭配是女主角，所以变成说他的戏份相对是少，然后他又要演得很没有存在感，所以他就会很没有存在感、嗯、
真的没有存在感及霸魂，
对，
这是上最没有存在感的男主角，
他有达到一个成就这个电影的功能性，
对对 对, 對，
但他没有成就自己的，
对，角色
没有
角色
没有成就、嗯、
但我觉得这就是最厉害的演员，
对
对对，就是
他
会知道
小我
完成
大我，
真的完全大局，
就是戏本身大过于一切，
对
的那种演员之人精神真的是敬佩 respect
厉害。
对,
对，那博宏兄啊，
他先得了金马了嘛，
就是最佳男配角奖嘛，六栋咖啡馆嘛，对不对？还有怪胎，
对，
其实还是也是蛮喜欢他在怪胎里面的演出啊，那就是一个非战之罪。因为其实我觉得不论是刘冠廷消失的情人节还是林柏宏怪胎，其实都有一种就是 男主角视角跟女主角视角直接被对半分了、嗯嗯嗯嗯、分了之后呢你的演员的表现空间也好，或者是你的那个篇幅啊，还有你的那个表演的那种得奖场相对就会机会变少，然后再加上林柏宏这个角色他背负着一个渣男的那种原罪，从头到尾的不讨喜，所以他前面是从最加分到慢慢慢慢演到最后是减分的，这个对于看戏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情势，所以在看，
但你也没有因此投给谢欣颖啊，
你说因为他后面的悲情
慢慢
悲情加、
啊、
可是谢晋对我来说也是前面喜剧大于后面的悲情、哦、因为我们可以想象谢晋会演后面那一趴，
对，
但
是
我们
可是他们的后面他们的精彩都在后面的那个推测，
就是九格的部分，
但因为他们两个都是这样一气呵成，然后也很顺也很表演得很完整，
嗯，
但好像就是
没有，就是其他一找，就是你在其他如果有另外的
更厉害的
那种得奖场、嗯、或者更厉害的戏，对他来说，对，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不是爱情片的原罪，可是可能爱情片本身要找到一个让大家觉得非常刻骨铭心的切入点，让大家觉得说哦是史诗般的恋爱的东西，可能才会有造就他得奖的机会。
我觉得他跟刘冠廷都是演员在成就这个电影的特色这样子。
嗯，好，谢谢这两位成就电影的演员。
反正这个奖也蛮有变数的，我觉得孟子怡中间三个都蛮有可能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平均的很好。好，最佳男配角奖，这个我们其实也没有悬念，噔噔，就是这两个啦。
我们本来不想录了，因为就觉得说哇好想骂人，
干嘛就给他们两个得就好啦，干嘛讲其他的，直接 the end。
这是一个那个台韩的对决。
对
哦，这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今年最期待一个，就是在得奖那个 moment 我应该是超级嗨的，而且是不论这两个人谁得
你都会嗨，
我都很开心，对对，我就会觉得很满意，就是好怎么投我都可以，
因为金选民就是属于一种怪物级的演法，就是韩国艺人哦，果然很厉害这样子。
对
对对对，那金选兵其实他的那个得奖场超多的，我后来就是仔细分享，就是我自己啦，我自己嫌他太准了。
精准，
我会自己就是到最后就是因为你已经怪物级了、我就会想说那你就是除了一百分之外你还可以端给我什么，就是会更担心
还有什么菜
105分在那里、所以其实是对他是过高的
期望、
可是我真的觉得纳豆就是他那一场得奲场是1000分，就是很难
背，哪一场你
他在
麦
边走边哭那个，
对啊，那个得奲
场哦，那个也 OK， 可是我觉得他的得奲场是
什么什么
房间里面面对潘慧茹的
哦，
错，
他的三次进去的不同的那个表情的那个层次，就是以前我们看纳豆的表演就是好自然逗趣可爱很笑，
然后跟
潮，然后他在这还是有，但是他又多了一个很深的那个
情感的酝酿，
而且他第一次有床戏吧，这一次算是
对，真的，
然后他也不会到让你觉得尴尬或
是心，
对，
那你觉得他的床戏表现算得奖场吗？就是需要存在吗？你觉得你看你有认真看他的床戏吧，你的好朋友
不是我觉得你知道，因为我们对他形象就是那样嘛，然后我看完以后我就觉得说哇塞他真的转型让我觉得他有专情欸，
而且就是说因为他平常在荧幕上就是一个很亲切搞笑，然后突然你要他跟一个 女演员就亲吻疯狂式的那个贪婪式的在他身上猛亲的时候，
情爱，
就是它是一种新的表演，就是对于纳豆而言就是是一个新的尝试，他也确实让也做到了这个东西、哦、然后在那个面对他的喜欢的人面前那种不敢说，然后又很闷在心里面的那种情绪，是比以前的表演是多了很多的层次，我觉得
情绪层次有压出来。
嗯，我觉得就像哲明哥刚刚讲那个最后一幕，就是仙女下凡啊，真的就是不要碰，然后那个一面那个真实化为那个乌有的那种感觉，他表演的真的哇，你就会觉得
突然境界
生活中好多这种感觉，
这个就是我们
他表现的很好。
我们刚刚在男主角怕讲爱情电影里面的男性角色要怎么样彰显出自我个人的感情的升华到让人家无法逼视的这一趴，就是这一个类型、啊、
他就是我们生活中很多的小人物、哦、他有表现出来，
这是小人物的集成。
对对对对对
对，爱不到。其实他这个里面四个角色，我觉得刘冠廷那个也蛮特别的，嗯嗯嗯，但是因为就是一直那样子，有点看久了会觉得，因为演 B game 嘛，就是、
啊、现在说的是，
那个我觉得他把那个结巴的人演得像智障一样，就是你不觉得吗？就那角色看到后来，你觉得你只是结巴，为什么要变成好像智障一样？
我只能说刘冠廷，我最喜欢是武神。
对，但在这个项目里面，为什么他没有入围？而且为什么我们的曾静华？
就是曾静华，
花花小弟弟居然没有入围，然后
对花花这
其他演员确实也是厉害的演员，只是说，比如说张少怀好了，就是说他在这次的表演确实没有太特别的地方、欸，
我觉得没有惊喜。就是张少怀这个演员，
就是他
应该要就是给我们更多我们没想过，就是张少怀他就是要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对，
怎么可以？
但
是
他这一次还
是只有四场戏而已，
算哦。这一次就像今年就一号的表演，好像还是类似的一个模式，甚至他的同一个今年的片《怪胎》里面，
怪胎
他也差不多
就是他演摄影师的那种职人精神癖，跟他《怪胎》里面演精神科医师的那种那个 OCD 医师一样，癖那个是一样的东西、嗯、就是有一点点执着偏执，然后很专注的投入、嗯、然后去讲一堆奇妙的大道理那个东西、嗯、所以他是因为怪胎跟腿入围的哦，可以。
为什么没有曾静华？为什么没有刘冠廷？
我觉得白润英也很
对，刘冠廷、
啊、
白润英我也
至于戴立人、这个、
对，就是曾静华跟戴立人那你怎么会是
戴立人还蛮两极化，我确实听到蛮多声音
很
喜欢他，那我是属于没感觉的、那个、
你没感觉，但你有看过这样子的同志的角色吗？
当然有，就是生活中一定有各式各样的人，可是在这个电影里面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哦、我没有 catch 到为什么、
嗯、
没有被说服到。对，
嗯，所以这个角色真的是还我觉得蛮正，因为我当初在我们在预测说入围名单这一趴的时候啊，这一个奖项是最跌破我眼睛的。我本来认为他是、
啊、曾静华入围，
对，我本来以为他是最大的那个什么死亡之主、
嗯、
对、
嗯、
就是他排起来怎么排都超厉害，每个人得奖都可以，结果后来我发现我们的票数很集中，我本来就是以为就是五个大家都想
盖章。对，如果曾静华进来，我的票可能就会跑一票到曾静华那边去，
就可能你就两票变一票，然后直接给曾静华什么的，
我可能
会
就会变成
精选兵或曾静，
就一定会放个曾静华，
一定会，
对啊，曾静华，哗哗，对，就是这样。
台韩对决啦 ，OK。
好，台韩对决，其实我也有，就是现在就是免除了我们的悬念，就是我们可以很集中聚焦在啊，就这两个，
对，就这两个，其他的话写新闻就是写爆冷了，
直接啊，好好好，这就是最佳新演员奖，当当。哎、欸，这超级
分
散到不行，
只有一个人没有被投奖。
霍家豪的那个本色演出感超级重的，就是跟如果这五位比起来的话，哦、我觉得霍家豪本色演出。
我觉得空武派这个片子进来有一点。
你说我对他进来没有意见，但是我对他进来入围的六项
太多了，
觉得有点惊讶。
好，那我们跳过这个人，我们从哎。佩仪你投了陈妍霏，其实陈妍霏也蛮无声。
其实我原本想要选陈浩森跟陈妍霏这两个啊，不、嗯、不对，我其实首选就这两个，然后但是妍霏我觉得他这角色真的难演耶、欸、比如说陈浩森跟陈妍霏我一直在抉择，本来刘俊谦就是我其中一票，然后陈浩森跟陈妍霏是我在抉择要投给谁的，然后但是以角色来讲我觉得陈妍霏比较难演。
陈妍霏这个角色确实是人设上面是完全无敌的啦，只是
那还有包括新人评审常都会说以他们的发展性，然后我今年又想到了他的孤味、
啊、可是你要讲到一个发展性，对，我刚刚讲到发展性这个问题，就是我就会多了这个 分数的话我会多给了陈浩生，就是因为他是一个
有明星特质的演员，
对，然后他确实也因为这个戏得到了很多人气，然后你在这个加持之后会不会再跟，
可能我最近真的，我可能真的对曾敬华没有入围很生气你知道吗，因为我会觉得
迁怒陈，
我会觉得
你就应该把爱，那应该把爱投出来他身上，
因为我就会觉得该一起，
像你这么做，
因为我会觉得应该该一起啊，就是怎么可能这样子，
就是让他一个人，是不是，
对啊，
我觉得你们很让我很惊讶的是刘俊谦突然让我觉得他会得奖，哎、欸，
你看完不觉得他厉害吗？
就是范少去年的范少勋的概念对我来说，
是是，
所以我超级可以理解为什么你会投给刘俊谦。
我老实讲，因为我还是在陈浩森、刘俊谦跟陈妍飞三个人，我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决定我想要给谁。
我也是这，
但因为刘俊谦就是他从头到尾是很流畅，然后最后那一个就是幻觉跟分不清楚现实的那个那一场表演是很惊人的。但是老实讲，也确实就只有那一场比较突出，其他是很稳定跟称职，
就可以想象他会怎么样。一般可能香港演员都有这个基本的实力，可以演成那样子。只是说他那个，但是我特别，其实我最喜欢刘俊轩的，反而是他在帮他女朋友穿衣服的那一趴。嗯，
哦，好可爱！
我觉得天啊天啊，这怎么一回事啊？就是暖男的一个新高标、啊。
而且他们拍了这部戏就假
在一起了，
对啊，
就在一起，
就非常可爱，
所以是真爱的在演出，
真的。
对，
但我看到有一个网友分析，就是说最佳新演员的得主从来没有超过30岁以上，然后这个里面就陈妍飞跟陈浩森是30岁以下，然后刘俊轩是刚好30岁，所以网友们的判断就是说，哦，一定会是陈浩森或陈妍飞，这是他们的逻辑的、哦、我有看一个论点是这样子，
新演员是这样，
我觉得蛮准的
新演员，因为新演员就是新嘛，要直接
去发展性嘛。
哦，然后确定投了一个有打手枪戏的吴亦荣，
对，我超喜欢
陈浩森有打手枪戏耶，
对，
两个人都有
打手枪，
你投给两个打手枪的
我都没有发现到，其实这真的是意外，因为我从头到尾在看那个大起大跌的时候，我真的是一直被惊吓，我看的时候是超吓的，我说这可以这样，但其实吴亦荣本身演的是我觉得是不过不失，但是光是要演这个角色本身那个挑战应该超级大，你要帮你儿子打手枪，然后你要被众叛亲离到什么程度，你要被泼漆，然后你要做各式各样很惨的事情，你还溺水，你还被强暴，就是各式各样的人，就是你无法想象的那种境遇都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我觉得他在光是剧本本身这件事情就会让我，就是只要这个吴亦荣没有演坏，我都一定会投给他，对啊，这是我的身为女性观众的一个基本的，
他也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拿了金钟奖的，
对啊，甚至还有桃园电影奖就也都是给他， 对我来说我是非常买单的，就是而且重点是他所有的反应，在面对所有事情的那个反应是很写实的，他不会很戏剧化，但是他不会让你没感觉到他的感觉、
可是我会觉得说这个电影是他遇到了很多很多的，然后把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他身上，那个设计的意味非常的浓厚，
全世界的不幸都给他，
对，这是戏剧结构比较夸张一点啦，所以然后再加上整个电影的质感，
电视电影啊，它是客家电视台第一部入围金马奖的电视电影，所以呢算是开创首例。那当然在质感上面，我们就因为其实
之前有公式有川流指导是不是？
川流指导是对是别的，
对，
就不是，这是客家台第一次，
客家台第一次。
对，那森森还需要讲吗？
你跟你讲好了。
对啊，你们两个
爱森森啊，这没有什么，就是直接
偶像魅力啦。
对，我觉得他有一个很比其他人强，就是所谓的偶像魅力，就是说有时候台湾还要继续培养新的明星嘛，我觉得他就是有一个可以值得投注心力在他身上的一个人
培养的。
对，
我觉得我自己个人是非常喜欢森森他在演痴情戏的那个 part 的时候，不是他演 MV 或者是那个电影，我觉得他这方面特别擅长，就是他可以把那种跟他个性超级高反差的，他本人就是又唱又跳跟他搞完全停不下来的，然后但是他演戏的时候他是可以静定沉潜到一个不可思议的那种像大石头一样的那个程度，我觉得那个很高的 range 对这个人身上如果可以发生的话，他以后的那种自我打造演技的那个 range 是很宽广的，然后再加上他你刚刚讲的欣慰这件事情，是可以培养成台湾的下一个重要的明星演员的，所以就是具备新演员的特质。
可是如果就是撇除地域关系这个东西，就是刘俊谦他也被香港视为新
一
代的一个新的偶像演员，因为香港男演员开始断层了嘛，因为老就年纪很大的那些男主角
就刘德华，
那出现一个30岁的这样，而且他又长得算是好看的，然后又有演技， 就如果评审没有在
地域性
在乎个地域性的话，他也
是那你觉得，因为你刚好投这两个人，我就超好奇，对你来说，你心里的那一把尺，在看刘俊谦的那个演技跟深深的演技，就是单就演技，就是在电影里面的表演，就是不要去管他们以后会不会，你觉得你会选深深还是俊谦？你就是喜欢俊谦嘛，你就说一声。
单就演技，我会觉得，因为两个路数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刘俊谦就是一直在演一个很内敛跟。有他因为他有生病嘛，
他有濒临崩溃的一个体质。
对，然后但在演，你知道演自闭跟演安静的时候，也很像你没有在表演。
嗯嗯，
他会让我有一个这个部分的疑虑。但是陈浩森相反，他就是一个很外放，然后
有什么演什么，
很暴冲，
对，然后也会让我说你一直在一个很高 high level 的那个地方，一直这也会让我有一点点疑虑。就两个如果。combine 在一起的话，我就投
哦，就是过于不及，请他们再稍微走中间一点的路线的，感觉到更多的可能。
但是确实好了，那我如果硬要投，我可能还是投给陈浩森，因为我觉得他至少那个他的情感的渲染力是有打出来的。
有人说陈浩森在柯尼的那个角色其实是很容易在。表演出来就是如果啊线上有一群不错的演员，可能他们努力的完美的到达那个境界是有可能的。
我有这样感觉，所以我没投他。
你是因为这样子吗？
我有这样感觉，因为
只要是
比如说两个人比起来，我觉得曾静华比较打动我。
哦，就是那个细腻程度，但是因为那个 Birdie 跟阿汉是不同的角色个性的，
对，打动观众的话，我觉得
打动观众，
我也是曾静华，
对，也是曾静华。
Birdie 派，
但他就没有被入围，到底什么？
气死啦！气死了！
话锋一转，对，那陈妍霏的部分，我们刚刚算是讲过了嘛？
对，
就是很难演，
你知道那角色很难演，
所
以这个奖项真的是很难捉摸的一个奖，
对啊，
对，
好像除了。某一个人之外，其他人人有机会
的。我觉得新演员每一年好像都会跌破大家的眼镜，哎，就是
不会啊。去年我没有跌，
去年
要跌破我，
对啊，
没有。可是我去年是一路就压，
对啊，
我有压范少。
我觉得就是你在带风向，
我没有，是看得准，精准。
对，去年是少勋下半场，明音品压他压中了。好，那今年你再压一个啊，压一个啊。要一个、啊、
不要，现在就是保守
一点，就这两个。好，今年没有特别一定要的。好，这就是我们新演员奖金马奖，2020年第57届金马奖在11月21号要公布得奖名单了，让我们一起来期待。谢谢，
谢谢，
拜
拜。